在台大学的，就是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因此我们学的重点是会听人家讲话，就是人家讲的话你怎么去了解，然后会去分析。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是相当比较倾向理性这一边的哈。但是这样走过来发现，理性并没有办法解释或解决人生所遭遇的各种情况，相当程度它可以处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情况它都可以解释或是解决。那这个理性不能处理、不能解决、解释的那一部分，我想就是要信心走过去，因为你的理性已经走到尽头了。那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信到底是什么，它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哈。那个叫做探险 ，adventure。那探险就是不保证了，探险就是有危险，你去接近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人是很好玩的，人如果没有危险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你知道吗？很多是靠卖这种危险来赚钱的。 Adventure Park 你听过这个东西吗？你玩那个高空弹跳，你去看恐怖电影，你花那么多钱干嘛？就是要买那个几分钟的刺激。那为什么有刺激呢？就是里面有危险啊。你喜欢看侦探片吗？那个福尔摩斯小说吗？这一类的都是 adventure， 因为里面有不确定性，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性，所以你就会很紧张。那你经过以后你就哎呀好高兴啊，就玩了一个这个好玩的游戏。那这个就是我在网络找到的这个 adventure park，它是公园，可是它是很多危险的，你可能会掉下去，可是它下面有网子啊帮你保护，那不小心你就哐就掉下去了，就是有那一部分的危险性。所以我们喜欢叫做探险的乐园，探险的乐园哈。所以人生的喜乐、人生的刺激是跟危险有关系的哈，叫做越紧张越刺激越好玩啊。如果去一点危险也没有，你倒觉得无聊哈，没有去。所以信基督教跟这个一样，因为人生会遭遇到很多你不能预料到的情况，那、你会很害怕，会很紧张啊，过来被安抓，那怎么办呢？那种不确定性，那个是信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个算是小意思了哈，因为那大家都可以跳，如果把距离拉远一点，把那个深度拉高一点，你那种紧张刺激性就会提高，就会提高哈。那这个是丹麦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很有趣哦，他是 Søren Kierkegaard， 他说信心是一个跳跃，是一个跳跃，是当你理性已经走到不能再推理的时候，你可以两个选择，一个你就留在理性，我不冒险，我要绝对的逻辑推理，那你就留在那边，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人生要给你的一切的美好，因为你就留在理性的安全的范围里面。但是你要跳就有危险，因为下面已经没有土地，你没地方可以踩的，那你必须要评估你跳得过吗，你愿意冒那个险吗？那这个就是你要信基督教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保证。 Will you take the risk？ 你要冒这个险吗？那有一只企鹅它就冒这个险，我们来看企鹅它怎么冒险哈。这个就是 leap of faith， 有可能会浑身碎骨，但是你不过去，你想要的拿不到， 你就在那边挣扎，最后你就要放手一搏。我曾经啊，跟我的孩子去过就需要 Trip Park， 去过那里的举手，就在我们南加州，有没有往东一点点，东南，好好，很好，好、哦，非常好。那个地方的树比较奇怪，跟一般的树不太一样，那是属于沙漠地区的哈、哦。你去过你就知道，就是这一种比较奇怪的这种树。那去那边才发现那里有两个牌子，一个叫就需要 Tree National Park， 一个牌子就是说。从这里开始就不是 National Park， 从这个地方开叫 Joshua Tree Wilderness、啊、你就知道，因为美国故意把一大片的土地呢，只有开发一小部分做公园，其他一部分是不准开发，保留原貌。那换句话讲，就是从这里开始你要自己负责，国家花很多钱盖路、开餐厅、做旅馆，让你在很安全的环境玩，那个叫公园，那个有保证，有安全人员巡逻，那有一些危险动物他们都处理掉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那边玩。可是一旦你走过那个公园区，你走到旷野区的话，对不起，那个地方可能有蛇，可能有蝎子，可能有什么动物不知道，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安全人员，没有设备，那个地方你也没有旅馆，没有餐厅，你自己要带背包，而且不准开车进去，你靠自己 backpack， 然后走路，就是探险了、啊。所以我那一次去就印象很深刻，我给你们看那个两个牌牌，这个叫做就是要 Tree National Park， 你在那边就安全，因为那边什么都帮你弄好了。可是一看到这个呢，叫 Wisdom Joshua Tree Wilderness Area， 你就知道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进入 Adventure Park。他大概有百，我看一个报告是写85%，后来要来讲以前我再去查一下，好像是55%，就是整个那个 area 是 reserve， 就是保留起来不准开发，只有开发一小部分给大家可以带孩子放心的玩。可是愿意冒险的人，他不甘愿只有在公园玩，他愿意背着简单的包包，还有帐篷，还有自己简单吹要煮东西的东西，然后背着，然后就走进去 wilderness， 那个就是 adventure。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你自己照顾自己，那你想办法去享受完全原野的大自然。所以我把它比较一下，那这边是公园，这边是旷野 ，wilderness 跟 park 是不一样的。这边是观光用的，这边是探险用的，这边是安全的，这边是危险的，这边是可以开车跑来跑去，这边是要徒步的，自己背着背包自己走，这边是有旅馆住，这边是要露营自己。带个帐篷睡觉，这边有餐厅可以吃，这边没有野炊，自己用一个什么瓦斯灯啊什么，然后自己煮这样。其实我在恒春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他专门在台湾里玩这个游戏，他叫陈玉坤，很有意思，他是一个自由传道人，然后他常邀我，蔡医师，那时候我是在医院当医师，然后你跟我去啊，他自己一个哈、哦，背一个小包包、啊，睡觉的时候是一个小蚊帐，头只有头，啊，钻进去，然后后面是一个睡袋，你知道吗？那个包包很小，然后这里带一个小小的，不晓得是什么哈、哦，然后到野地不能带食物啊，就是到当地采看有什么可以吃的，他要知道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自己去找食物，他可以自己到玉山都没有人去的地方住一个月。然后下来，他现在在惠州传教，那是我第一次碰见一个那么喜欢探险的一个朋友，我还是很后悔那时候没有跟他去走一趟，他一直要我说我带你去，你去走走看。那信教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对我来讲，因为 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基督教不给我觉得他给你一个公园，就是你可以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很安全的去享受，不是，其实会碰见很多很多问题。高二信到现在，我人生遭遇太多的让我不能解释的困难，那我觉得要叫人家信教至少你要诚实，对不对？你不要把旷野讲成公园，这样是欺骗善良老百姓， 我觉得这样不诚实。人家一想，不啊，不是你讲这样子，至少 I must be frank， 我必须要诚实跟你们说。但是因为冒险所以好玩，你也可以说不要，我要玩安全的，我一生只到公园，我不要到旷野去，可以， that's your choice， 那是你的选择。那到底冒险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就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我们有到四点之后，我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讲。这个人是科学家，他是物理学家。那么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的生命可以分外在的物理世界跟内在的心理世界。我们说 ，we have objective world， we have subjective world， 这两方面都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办法100%的了解。啊，这是我们人类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教，反正人类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物理学家呢，他叫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啊，那个物理学的应该都认识他。他是研究量子力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德国的学者。然后他就是要了解说，到底人类可以探测宇宙准确到什么程度？因为你可以准确的测量，你才可以准确的预测跟掌控。如果你不能准确，那你就掉在一个不确定性。后来他研究到最后发现，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去准确，所以他提出的原则，我们那时候念不懂，他叫做不准确原则。他可以确定人类已经没有能力去探测到最小的，就是 subatomic particle， 就是在原子以下。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 atom 就是切不开的，就是 no， tom 就是切成两个。他说到那里不能再切的，这是最小的。后来科学家很厉害，就把那个最小的不能又把它切开，发现里面不是一颗，里面好几颗，有质子，有中子，有电子，还有叫 quark。后来才发现更可怕，还有 anti quark。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所存在的宇宙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确定。科学家已经有能力看到那里。detect 到那个东西，那他算出来发现，因为那个太小的，所以当我们要看一个东西，我们靠什么看？靠光。那光子的 energy， 比如说我看这个椅子，那个光必须要射到这个椅子以后呢，反射光到我的眼睛，我根据这个我来确定这个椅子的位置跟它有没有在动。那大的东西没有问题，可是当它小到很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光子一碰到电子，电子就跑掉了。这个椅子我们光照到它，它还是留在那边，所以我可以确定它在什么位置，知道吗？那个三度空间。可是只要光一碰到它，我必须要靠光才知道这个东西。光一碰到它，它就跑掉了。所以等光回到我的眼睛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最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还另外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这个次原子颗粒到小到一个程度，发现它有两个性质，它一个是 wave， 一个是 particle， 这也是另外一个麻烦。所以这两个东西让它确定我们不确定，所以它讲出来叫做测不准原理。那它是1901到1976年的一个科学家哈 ，Uncertainty Principle， 啊，它是量子力学最后告诉我们。所以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大家以为我们人类最有把握的物理学。这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所有 natural science 的基础，physics， 啊 ，physics 像牛顿的这个三大定律，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力，这是我们了解整个宇宙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小到 quantum 的时候，小到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已经发现人类没有办法。这个并不是仪器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是人类的限度，就是到这里。我们已经变成不确定，你只能算 probability， 你没有办法讲 certainty， 这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由海森堡告诉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说，那我们看内在呢？这个原子跟次原子呢，颗粒跟波造成的不确定原理，因为它的位置跟动量我们不能确定。当你猜到位置，动量就测不到；当你测到动量，你就不能测位置。这两个你一定有一个是 uncertainty。那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他叫 Freud。 那弗洛伊德他的兴趣是研究人的内在世界，而不是外在世界。那我们用艾森堡的这个外在世界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观察有一个限度。那我们活的世界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100%确定的，所以除了冒险，你没有别的办法。那内在的世界呢，也是一样。弗洛伊德他本来是 neurologist， 后来他碰到一些病人，他觉得很好玩。研究研究发现说，哦，原来人的内心有另外一个世界，不是都是 neurology 控制的。他发现人的心理会影响人的身体，很相当厉害，所以他就去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人的structure， 人的人格组织呢，是有一个大区块叫做潜意识，这个就麻烦了。我们确定的是 conscious， 当一个人 unconscious， 那就没有了，就昏迷了，对不对？但已经没有意识。可是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占人类的所有意识当中的90%。哇，这一下就麻烦了。外在的世界不确定，内在的世界还是不确定。那他后来是用梦的解析跟自由联想，要尝试去探索这个我们不能确定的这个内心的世界。那这是他有名的那个 couch 啊，愿意给他分析的人就躺在那边，他就坐在旁边，然后听你讲话，那帮你分析你的所谓 unconscious。 那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呢，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一个冰啊，一个冰哈。那夏天大家喝放冰块的水很好喝，冰块一定不会沉到水底，对不对？因为它的密度是 0.9， 简单讲就是它只有在水面上只有 1/10， 十分之一，在水面下有10/9。那他就用这个比喻说，我们人自己能够知道的才十分之一，自己不知道，可是在你那里面的那个有10/9。如果你不是放在茶杯的冰块的话，你是到大西洋或太平洋靠近北极去看见那个冰从上面掉到海里的话，那个就是冰山了。那个就不会只有水面跟水底，还有海浪。那海浪呢就很好玩，当浪高的时候这一块冰就在水里，当浪低的时候这一块冰就在水面，这样讲对吗？在茶杯里面水是平的嘛，你就分成上面跟下面。在海里面有三部分，一个是永远在上面，一个是有时候在上面有时候在水里，因为它有 wave， 所以这个 wave 的部分就叫做潜意识。然后就把人类的这个意识呢，就分成这 three level， 就是 conscious、preconscious， 跟下面一直在水里的 unconscious。所以他用这种水哈，这个是海浪的这个，当然风大的时候，你的 preconscious 就会比较大；风平浪静的时候，你 preconscious 会比较少。那他认为我们的人的人格有三个组成，一个叫做欲望，他称作原我，这是 in； 一个是你的理性，叫做自我，叫 ego； 一个是你的良心，叫 super ego， 超我。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人的欲望常常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欲望是没有礼貌的，欲望是没有理性的，欲望他只有说我没我没我没，就是我要我要我要。所以欲望我们都不希望公开，到最后欲望都躲到潜意识，可是他在那边，我要满足，我立刻要满足，我才不管，那个就是欲望。可是理性说不可以不可以，外面有人在看，裤子穿起来不可以脱裤子，那个就是理性。然后你看见一个漂亮小姐，我要跟她发生性关系，那良心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不是你老婆，不可以，那就是良心。那每一个人的内心一直都有这三个人在那边吵架。讨厌的是欲望住在地下室，所以你搞不清楚他，你知道他在那边，他不会跑出来。所以弗洛伊德只好用梦，用自由联想去探索所谓欲望在那里。我们人生最讨厌的就是我们的欲望跟理性永远是在打架，还有良心在旁边呱呱叫。那理性就很挣扎，一方面不满足欲望他活不下去，可是满足欲望良心会不安，良心会控告。那你要满足良心，又要满足欲望，还有外面的社会对你有批判， 你又要考虑别人的观感。所以弗洛伊德认为人一生就活在这样几个力量纠结，所以你就活在冒险的世界。因为欲望是在潜意识，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它，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力量很大。好，那这样讲的话，不管是从物理学从心理学，我们人类你信不信耶稣，反正你就是处在这样的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只有一条路，就是选择信或不信，因为你已经不能 certainty 了。这一章是德国一个浪漫派主义的画家，他在表达人在宇宙当中的那种挣扎，他用这样一张画，很好玩，这张画很有名他说他的画的名字叫做 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雾海上的流浪者，雾海上的流浪者他画的图很简单，有一个山的那个石头黑黑的在前面，最前面有一个人穿着绿色的大衣，拿着一只拐杖，他脸不是朝向我们，他是屁股朝我们，他脸朝前面，你看到的前面都是一片的雾，这中间这个太小你们看不到，这中间有森林，就是另外一个山，后面有更远的山，还有最远的山，还有这边比较平，然后这个人就站在那边，他比这个画家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人生的处境。这个画家叫 Caspar David Friedrich， 那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很多人在诠释，因为这个是浪漫主义派的一张有名的画。他想传达的并不是一张人站在山上，他要表达是人类在宇宙大自然当中那种处境，那种处境。那这个是1774到1840年的一个画家哈，那 German Romanticism 的画家。那有人认为他要表达人类是在大自然以上，因为他站在山顶上，所以人类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可是你看到的是一山总比一山高，这一个山比这个人高，所以人类好像并不是你想象的你可以胜过大自然，所谓人定胜天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人类一直希望能够掌握这个自然，结果我现在看到的是一片云雾。你有在雾开车的经验吗？就是看不清楚，雾越浓你开得越慢，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悬崖，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我们芝加哥下雪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马路边都会有一根那个铁还是竹竿，有没有？因为雪一盖起来，你都不知道路到哪里就悬崖，知道吗？你就靠那根竹竿或那根什么来确定说你的车子不会掉下去。我曾经开过差一点掉到山谷里面去的经验，就住在芝加哥的时候，因为到一个程度那个路结冰呢，你刹车也没有用，车子自己就滑了你晓得开过那种情境的时候，就到高山上下雪结冰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办法100%掌控，你也看不清楚前面是什么，你只有慢慢的冒险的往前走了这个就是这个人想要表达的了所以呢他好像是一个在观察大自然的一个主体，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是我们观察的对象，这样讲对吗？他是一个被观察的课题，所以人类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存在，他是观看物海的主体，但是他也是被人观看的课题。所以我们人是有两面，一方面是 subject， 一方面是 object。 We observe but we are also observed， We are observed observer， 我们是被观察的观察者，我们不只观察外面，我们还会观察自己里面，所以我们就活在很多的矛盾当中。所以这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到底人跟大自然是什么关系。那从那想要了解我们前面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却看不清楚，所以只有冒险。这个不是你选择要不要冒险，你只能冒险，你没有别的 option， 因为前面是雾。 You take risk， 你都不走你人生就没有不能往前走，你要往前走 You have to take some risk。那从这里有提到基督教看这个世界有三种存在，有一种是让这个世界存在的那个来源者，我们称作神的，他是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能做， 所以他叫创造主。好，那另外跟他相对的，他所创造的没有意识的、没有能力的这个所有被造的这个大自然，我们叫做被造物。可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又想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存在，那个就是我们人。所以呢，我们人是半知半能，我们可以有一点知道，可以有点能力处理，但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可以全部知道或是全部处理，我们是处于那种不确定性，这个就是半知半能的存在。那神呢，他是纯主体，那我们叫做万物之灵，我们不只是物，我们有灵性，所以这个灵呢可以跟神通，所以我们会有宗教信仰。坦白讲，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你不一定皈依哪一个宗教，但是你一定会寻找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那个就是所谓宗教信仰。有的人为钱，有的人为孩子，有的人为爱情，有的人为共产主义，有的为资本主义，这些我们都把它归列做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那个是自私的宗教，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在处理人生重大议题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指导，他你要怎么做才有意义才有价值，那个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你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如果是石头，如果是牛，它就是这样存在。石头根本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存在，风化了就没有了，如果没有风化它就一直就躺在那边，这个就是被造物，它无知无能。牛有一点知道，可是跟人比起来还是差太多，能够反思自己的，刚才我讲弗洛伊德那个，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所以人是知道，可是又不像神那么全知，所以我们就活在一种焦虑里面。那这个我们称作上主，以前叫上帝，我觉得帝太帝国主义，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上主，这样比较好。这个天主教很早就称上主，啊，基督教叫做上帝。那现在已经民主时代，所以帝不流行了，所以我会把它改。上主就是比我们高的一个存在，我们相信他存在，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引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定，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所以这个是信仰。你可以选择印度教的系统，你可以选择佛教的系统，基督教、犹太教，或是任何宗教。现在有很多新兴宗教，在台湾还有一个就是 Spaghetti 飞天神面教，你回去查查看，已经在台湾正式登记了，而且蛮活跃的。所以你会选择，因为否则你活不下去。你会问说，我活着干嘛？像我当医生，我当医生干嘛？哦，你念大学，念台大医学，干嘛？我会问这个问题。哦，为了当医生啊，再来当医生再来干嘛？哦，我当精神科啊，再来干嘛？我们一直问到最后就觉得啊，不知道要怎么那个就是我们的存在的经历，因为我们不甘心莫名其妙的就过这一生，我们希望过得有价值有意义，那个就是灵性，那个就是你的宗教。你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那大自然是无知无能，它就是被创造，就是存在，它就是存在。那上帝是什么都知道，那人类呢是一半。所以呢，上主是纯主体，他没有身体，所以就没有空间的限制，没有时空的限制。可是大自然它是纯客体，它完全在时空的下面，它不能超越时空。人类是可以的，因为人类可以想到过去，可以想到将来，人类不会只有活在现在。可是人类又没有办法确定将来会碰到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不确定性，又不能确定过去，过去已经过去，我们又不能去改变它，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过去将来当中，然后在现在我们想要做好的决定，不会将来会后悔的，这个就是人类。那动物就没有，动物就当它的本能，对不对？那现在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行不行就死掉了。可是人类不甘心就这样生活，所以人类是活在神跟物之间。所以呢，物是纯客体，神是纯主体，人叫做主客体。那你可以说，在医学当中研究所有科都是研究人的客体的部分，只有精神科是研究人的主体的部分，因为他研究的是没有办法放到实验室去实验的。精神科研究的是人的感情、人的思想、人的意志， 这个就是人主体的部分，神把这个东西给人，所以我们活得比较辛苦。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会做，所以他老闲仔仔，对不对？他没有问题，物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也不会担心，他也没有选择，对不对？人就很麻烦，他知道一部分又不能全知道，所以人就人的焦虑是这样，人的探险性就这样出来的。所以呢，神不需要焦虑，物是不可能焦虑，那人就充满焦虑。我们的本性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我们有哪些焦虑呢？那介绍一个哲学家，这是美国，本来是德国，后来逃离希特勒跑到美国来，他叫 Paul Tillich， 保罗田立克，他就专门研究人的焦虑是什么。他说人至少有三种焦虑，你可以问你自己有没有。人是无法选择的出生被抛入世界，这样讲对吗？我没有选择要出来，可是爸爸妈妈就把我生出来了，那这个是一个无奈，对不对？不要说我们被丢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本来都不懂，慢慢就懂事了，然后就开始我们所谓人生的生涯，人的一生就开始了。然后我们既然被丢到这个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被迫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是不可逃避，而且一般来讲不可选择。现在户达人想要选择，所以他跟蔡英文抗议，为什么不让我选择？一般的人来讲，他知道他一定会死，可是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这个产生一个焦虑。如果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我很多事情不会做，很多事情会做。那是贾伯斯，他被诊断 pancreatic cancer 以后，他后悔。你知道后面苹果公司那个影响人类有三大苹果，一个是夏娃偷咬的那个苹果，一个是打到牛顿头上那个苹果，第三个是贾伯斯咬一口就放在那个麦克上面那个苹果。那真的，贾伯斯他被请到 Stanford University 做毕业演讲的时候，刚好他得了 pancreatic cancer， 被诊断治疗一阵子，那时候还好，他就说，我如果知道我的生命是这样，我很多做的事情不会做，很多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所以当人被逼到大限，你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整个评估你的一生，我要继续这样过吗？你们有去，我请你们打那个 Jobs， 然后打 Stanford University， 还会看到他那个 YouTube 在那里，他讲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对他整个人生的评估完全改变。他发现他花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他花太多时间在公司。我们所有男生，你问问自己，我也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我拼命是为了孩子，可是你牺牲的是跟孩子的时间。这个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到底我花多少时间在 professional， 在我的专业，花多少时间在 family life， 这是所有的有孩子的人的挣扎，到底百分比多少是恰当的？没有人有标准答案，我们每个人在寻。一般我们都以为我来日方长，所以好好为孩子拼一些奖学金比较重要。等到被医生说你活不过三个月的时候，你整个重组你的价值体系，一定会重组。你会觉得什么事情不做会后悔，赶快做；什么事情做不做无所谓，管他的。这个就是人当面临生命不确定的时候， you have to reevaluate， 再评估到底你怎么发生。所以他很好玩，他说人无法选择的出生被抛入这个世界，然后又无法逃避跟预测死亡要离开世界。所以我们在进入世界跟离开世界当中，两边的无奈，那中间又一大堆不确定性，这个就是我们的 anxiety， 我们的焦虑。他说有三个焦虑：生死之间、道德抉择跟灵性意义，这两个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这个 choice， 这个选择。好，生存的焦虑、生活的焦虑跟生命的焦虑。生命是意义，生活是道德，生存就是你的生命，你活着这个命。那生存的焦虑就是面临死亡的确定性， 不可逃避性，还有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所以你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我会重排我的优序，就是我不知道，所以我还是以假设我不会死，继续安排我现在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一直到被医生说，诶，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吃，你要玩什么都可以玩，你就知道败啊，惨了。因为当医生这样跟你讲，就是说，诶，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还有三个月，我要怎么处理我的时间？我还记得我们的教授，医学院教授陈拱北，他是公共卫生，他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决定怕他受不了，跟医生联合骗他，就是他开始有一些 vague symptom， 他是医学院的教授，就是不让他知道，怕他太担心或什么。到后来医生不讲，他的身体已经跟他讲，他大为愤怒，他说，你知道我有多少博士班的学生，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完成他们的 research， 你知道我有多少那个研究的计划，我应该早就交代别人，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了，你把我的这一生毁了。这是我的教授，当他面临生死大限的时候，他后悔，他花太多时间在没有永远意义的一些要栽培的人，他没有把握时间赶快叫他们来跟他讲一讲，你这个要怎么做，他说我的体力已经不行，已经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医学院的教授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只是我们还没有被告知，我们就以为我们的时间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我们这样浑浑浩浩的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贾博士说，如果你每一天都当成你一个礼拜就要死，过你每一天，那你整个那个优序会不一样，不一样的安排。那生活呢，就有一个审判的观念，这个就是道德的选择。那道德的选择呢，就会有一种自己会审判自己。举例来说，当你被台大的医生照 X 光说看起来你肺有黑点，可能你有肺癌，而且可能是小细胞肺癌的时候，你会讲一句话，我一生都没有抽烟，怎么会得到肺癌？
不会，
他会讲。那你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因为你背后会检讨说，我是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今天才会得到这个倒霉的病。那背后就有审判的系统，你晓得吗？所以不需要到法院，不需要到什么基督教的什么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自己有一个良心，我们会评估说，我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所以今天我遭到这样的报应，对不对？哎，我没有赌博，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没有什么。我今天为什么得癌症？那个人什么都干，他怎么好好健康的？真的是没有天良。你在讲什么？你在讲就是一个审判，知道吗？你重新再评估，我怎么值得得这个病呢？所以人类的焦虑一部分就在这里，我到底我做的对不对？我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情？还是我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才碰到这样的结果呢？那再来就是生命的意义。到底我这样活有意义吗？好像这个东西，等一下，突然，好，就是我会不会这一生死的时候就是一场空虚？这是 mortality， 这是 morality， 这是 spirituality， 这是田尼克哈 ，Paul Tillich 他所提出来人一生的三大焦虑，一个是 mortality 的焦虑，一个是 morality 的焦虑，一个是 spirituality 的焦虑。孔老夫子，当我们活在这三个不确定的焦虑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活下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不是信基督教，是你要信，有三个信，一个是你要相信自己，一个是你要相信别人，一个是你要相信当你不能再走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你可以诉求的高你的存在来帮你，不管那个是神是什么。他说三个信，所以呢，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因为我们刚才有那么多的焦虑，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除了信以外你没有别的选项，就是 Confucius 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能够做对的决定，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处理你碰到的问题，这样你才活下去会有自尊心，我是可以的，我不是一个纯粹的被害者，我可以处理我面临的问题。还有你必须要信任别人，因为很少人现在可以靠自己完全生活， 我们已经活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别人你活不下去。你穿的衣服，你吃的东西，你开的车子，都不是你自己弄的。你不信任别人，你根本不可能活。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你去餐厅吃的时候，你知道他不会吐口水在你的，你怎么知道？他看你不爽，然后拿给你吃。难道你看到一盘菜就一直在担心有没有口水吗？没有嘛，你还是咕噜咕噜咕噜吃完了嘛。我们叫基本的信任。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这个基本的信任，没得活，没得活，这个没有办法。你一定要，但是你太相信，可能被杀了都不知道谁杀你的。所以我们是活在那种信跟不信那个矛盾的当中。然后呢，信仰上主，那个上主你可以是任何，你可以放任何东西。就是说，当人也帮不了你，你也不能帮助自己的时候，你就希望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来帮你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台湾人很好玩，台湾人什么都拜，多一个神他就说拜一个，反正不得罪嘛。啊，有什么不好呢？我在恒春当院长的时候，我们会帮病人开刀，那开刀都会请他们签手术同意书，对不对？那干嘛要签手术同意书？就是说会死啊，因为开刀有危险，麻醉也有危险啊。这个医生不给你百分之百保证，他只能保证我尽量小心做，知道吗？那不然何必签这一张？签了就是万一死了不要告我啦。可是大家签了还是照告。那一张表示说吼 ，there is no guarantee， 开刀发生任何情况，医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所以我有跟你解释，你也愿意冒这个险，请你签个名，不然我不能开刀。那我们基督教院来多做一件事情，一个躺在那边皮皮喘要被开刀了，一个在外面走来走去皮皮喘，因为他太太被开刀，他在外面坐不住，所以我们就一票人在里面开刀，就会跟那个被开刀的说，你是可能信马祖或观音，我们信耶稣，你同意的话，我开刀以前会帮你跟我们的耶稣拜托他保护你，那你不同意我就开刀，我就不跟耶稣讲，我没有碰过不同意的，我说拜托拜托，你怎么找话都没有关系，这台湾人真的是很厉害。然后有一票人都在外面，那个家属在那边走来走去嘛，然后里面的医生哦在带你的太太，他祷告，如果你爱你太太，我们在这里也祷告，你可以跟观世音烧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的是上帝嘛，如果你同我们就帮你的太太也跟这个上帝祷告，请他保佑。哎呦妈，哦哦哦，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说那个信仰上主，当你走到尽头，自己也没有把握，连你所信任的医生也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多少会希望有一个神明来保护你呢？这个就是孔丕子他讲的民无信不立，然后波提里格说至少有三个信必须要有，一个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一个是你要相信周围那些你觉得不会害你的人，他可以帮你，你的贵人啊，另外一个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一个力量可以帮你度过生命的难关，这是叫做三信。这个人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叫埃里克森啊，他的故事蛮长，我想今天就介绍他。他研究的是人，弗洛伊德认为人是靠欲望在转换，就是从口欲期到肛门期到什么性蕾期，人就成长了。他认为不是，人是靠着跟重要他的，就是你周围，对小孩子来讲就是妈妈，再来就是爸爸，再来是兄弟姐妹，再来是老师，再来是朋友，就是你周围的一些人跟他互动，然后你的人格才慢慢成长。我介绍的是他说的刚出生的小孩，他必须要建立什么东西，他才可以健康的往下一阶段的发展。他说叫做 basic trust， 你可以去查他的资料，他叫 basic trust， 基本的信任。这个刚出生的小孩要相信他的妈妈不会把他丢下去。我就碰过有一个在彰化的，就把孩子丢到那个油锅里面去，难道就去判死刑还是判无期徒刑？因为他很气，跟老婆在吵架， 因为买的金油甲贵啊，像那个大的大的油锅啊，那就炒菜炒到最后，他老婆说你干你等、啊，他就真的把它，就把它丢下去炸油炸油条这样，那判无期徒刑还是死刑。但是所有的小孩在出生的时候，没有妈妈那样的不计一切的爱他，没有一个孩子活得下来，你知道吗？小鸡没有问题，小鸡从鸡蛋孵出来，但它就自己跑，自己可以吃呢。人类没办法，连奶瓶都拿不住，这样对吗？必须要到一个程度，奶瓶在 hold 住呢。人类是万物之灵，可是小的时候比什么动物都不如啊。所以这个最小的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建立一个，我妈妈不会害我，我肚子饿他会给我奶吃，我尿湿了他会帮我换尿布，这是叫做基本的信心，知道吗？这个信心让你长大以后对周围的人持了一种基本的信心。可是妈妈还会教他，不可以人家跟你糖果你都吃，不可以叔叔让你上车你就坐，有没有？怕小孩子会受害。所以其实我们长大的过程是活在一个矛盾里面，一方面又要相信别人，一方面又不能太相信别人。这个加加减减，我们必须要相信多一点点，不相信，否则你这个社会就活不下去。这是 Edison 讲的，所以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就是说，人一个 normal personality， 一个正常的人格，从出生的婴儿要进到这个社会，他必须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信赖。叫 basic trust， 所以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信心也是人要成为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能力。好，那什么是信心呢？基督教也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很好玩，那一句话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起来每一个字都懂，可是凑在一起就不太懂，到底你在讲什么？每一个中文都懂嘛，哈。那我们试着用英文来看看，或许可以了解一下。 Now faith is the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好，这里就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时间还没有来，那个叫做 hope， 时间还没有来。一个是空间超越你的眼睛能够观察，那个叫做未见。信，你看到的就不必信，你看不到的就只能信。你们现在买东西是不是用一个东西塑胶片叫做信用卡？为什么叫做信用卡？就是银行相信你下个月会还钱，这样对吗？先让你用钱，他相信你下个月你会还。你去贷款，有一种贷款叫信用贷款，有没有？有一种叫做抵押贷款。当银行不确信你会还钱的时候，他要你把房地产拿来抵押，我的钱就不借你，这样懂吗？为什么需要抵押？因为他不能相信你。为什么不需要抵押？因为他相信根据过去你跟银行的来往，他确信你这个人是不会恶意诈欺。我们做生意 很多需要贷款嘛，对不对？那看你的信用怎么样。当我把一堆钱捧到银行给他看的时候，那就不需要什么，因为我都有急嘛。现在中国到美国都是这样嘛，然后一家机啊，一步带着钱拿来就 cash， 根本不需要 credit 嘛。我们需要 credit 就是还看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是未见之事，知道吗？我没有办法100%确定，我就要冒险，银行就冒这个风险了，因为他要赚你的利息嘛，对不对？就贷款给你。所以未见在空间上我看不到，那盼望时间上又还没有来。我们人如果只活在看得到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就比较简单，我们又会想象看不到会怎么样，又会看到将来会怎么样，这个就是人类啊一部分知又不完全知的那个无奈啊，就信，信才可以。所以他说 Faith is the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所以在时间上是将来的一个盼望，这是信的本质。在空间上是还没有看到的，你凭着过去的经验你相信，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基督教圣经讲的信的一个比较 ambiguous， 比较不那么清楚的一个定义。好，现在开始跟你们讲好玩的。这个是 法国的数学家跟哲学家叫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到1666，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是一个 mathematician 啊，他发明那个 x 加 y 的 n 方的那个系数的那个，你根本不必背，你就写1111121131146411，你玩过那个游戏吗？这一直填下去可以填到无限多，而且一定对，这个是他那介绍说他就是这个画面这个三角形哈，巴斯卡三角形。那巴斯卡三角形就是这样了哈，上面是一嘛，再来就一一，好，那你现在再来呢？这个一跟一加起来就变成二，这叫一二一，再来叫1331，14641，再来就15001，这个就是 x 加 y 的五方的前面的系数，就是15001，一定是这样。不信你自己用铅笔去写写看，他用推的啦 ，x 加 y n 方的系数，就是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数学家，所以他就说他是基督徒，他就说，难道你不会用数学来算吗？算你读有神跟无神的那个读赢读输到底差多少？你算一下，聪明的人当然会读有神，你读无神，你输的大条哈。就是这个人呢啊，介绍他这个所谓信心是一个赌博。你玩过赌博吗？我小时候玩过啊，输个痛苦哈，因为不会玩嘛，就碰到郎中。你知道那种那个过年都会有那个抽烟墙啊，然后就是在那个用一个脚踏车，然后就让你抽嘛，就是说你抽一个牌子，从老鼠到猪嘛。就是那个十二生肖哈，然后你有人就压嘛，比如说我压老鼠，抽出来老鼠他就赔你三倍嘛，压一块钱就给你3块钱嘛，如果抽出来不是，他就没收你的钱，这那个很简单嘛。那有一种游戏叫做没本的，就是你不必压钱，你可以敢刷，你知不？他赌老鼠你就把它移到兔子，那如果是兔子我赚钱，啊如果老鼠我要赔他，老板不赔他，可是如果其他的。我没有本钱，他的被老板拿走，知道吗？哦，我就傻傻的，我以为这样最好，这不笨的，你知道吗？哦，因为家里很穷啊，没有什么钱的，过年然后就帮人家移来移去，那几次给我移对，我好高兴，都没有冒险，都不会被老板没收钱，然后我赚了很多钱，后来输个痛苦，知道吗？压一次赔，到最后一压发现我钱不够赔了，把爸爸给我那个过年吃的鱿鱼赔人家，结果人家不要。哭着回去，这是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在我们隔壁那个庙口的经验。人生就是我们叫做十赌九输，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概率算起来，你不会赢的啦。从老鼠到猪有12嘛，那、啊、你压一个，你的赢的机会是1/12嘛。如果老板没有作弊啦，对不对？啊，他赔你3块钱，应该赔你12块钱才对啊。因为你有12/11输的机会，知道吗？如果纯开率的话，啊，他赔你3块钱，你就以为说哇，我压1块钱赔3块钱，啊，输也是输的，这个是傻傻的，所以赌久了你一定输了。那信教难道像赌博一样吗？他说是，就像赌博一样。你看看这个怎么赌哈、哦，这个就是那个茶杯的赌啊。你看过那个郎中用三个茶杯用一个球？哎，我们那个声音没有吗？啊，已经跑掉了。好，那个刚才那个就是哈、哦，我去网络找，就是那个在火车上，不然都有他用三个茶杯或三个什么，然后有一个球，然后就看到他那个球就放在茶杯，然后就转来转去，你就看得很清楚哦。然后你压嘛，你压钱嘛，你说在这里压，就一打开球没有，对不起，你压错了，他就没收了。结果那个都是郎中，好、哦。刚才要让你们看，就是说，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很好玩。那个是一个小朋友在表演那个，我试试看看。有声音呢，你看哦，他球放下去，对不对？然后他说在哪里？当然在这里嘛，哈。你说在这里吗？没有，完蛋，钱不见了。那在这里吗？或是在这里呢？哎， 没有，哎，好，再跑过来了，有没有？唐王在第三个，现在跑到第二个，好，再来一次，在哪里呢？在这里吗？拿起来，哎，不见了，就不见了，啊，在这里吗？哎，也没有，那应该在这里咯，哎，在这里，那个是郎中，其实他有三个球，每个茶杯都有球，知道吗？然后他那个茶杯哈，后面有切了一个，切了一两个裂痕，然后他的手如果一压，那个球就连杯子一起捡起来。你看就，把压错了，明明就看见在那里，怎么？啊，他如果不把它压，啊，球就在那里，所以他可以决定球在哪里，了解吗？那个只是一个骗局啦哈，只是。如果没有欺骗的话，如果没有弄那个，你就是看你猜得准不准，对不对？那我就说，我们不是三个茶杯要猜，我们是两个茶杯要猜一个球。那这个球写一个叫神，换句话讲就是一个球，一个乒乓球，两个茶杯，然后他就给你看哦，放进去，哎，然后咚咚咚咚咚，你猜哪一个茶杯有球？有球就是我猜。有神，一打开糟糕，没有球，啊，我输起啊。然后一打开有球，哎呀，还好，我猜对了，原来这个宇宙是有神的。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有没有神呢？就像在赌博一样，因为没有人证明宇宙有神。然后遗憾的是，也没有人证明宇宙没神。到目前为止，神是超过人的证明的能力的，所以你只能大胆的赌。你说我不赌，对不起，你一定要赌，因为你的一生不会停住。换句话讲，就是你用有神过你的一生，或是没神过你的一生，这个赌局是非赌不可。你不可能选择不赌，因为你不赌，你不赌也是在赌。你一定要过你的一生嘛，所以他说这个叫人生大赌局，大豪赌。那你用什么去赌？要赌注呢？就是用你的一生，你要压有神或没神。好，那既然不能保证嘛，我们就压嘛，我就压有神，就是这个茶杯有乒乓球有神。结果一打开没有，哎呀，我压错了，对不对？没有神，所以基督教讲的都没有了。我信错了，我这一生笨笨的，高二信到现在，信错了啊，有可能。那你压没神，你也过你的一生，对不对？那既然没神，死后就结束了，对不对？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也没有输太多，输的就是我坏事比你做少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一个人相信有神，他坏事就少做一点，他担心将来会被神打屁股，因为神就是将来，不管是基督教、佛教，就是死后会有审判，知道吗？你会六道轮回啊，会什么审判？这个审判的观念一直都存在在宗教里面。为了怕将来被审判，我们做坏事就有所制约。如果你不相信有神，你脑子要乱搞，反正死掉就没事了。所以差的就是这一生，我们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人，要做事情还会考虑一下。不会说人家看不到我就乱搞，不敢，就是这一点。所以他输的是坏事少做一点，这大概就是输这一点。反正死后没审，大家都一样嘛，都结束了嘛。啊，万一翻起来是有球的时候，那个压没审的输个痛苦，因为一生又没有神过你的一生，后来发现有神啊，惨啊，死后还有生命。他说这个赌注差太多。这个双杯一球的豪赌呢，如果你用一生赌有神跟无神，后来死后发现没有神，那赌有神的输了，对不对？他说那也没输太多，因为大家都没有了，对不对？死了就结束了嘛。好，万一死后发现有神呢，那个赌没神的这一下起惨嘛，哈，他输了永生了。哎，这个差很多呢，这个不是十倍，不是三倍呢，无限倍。你赌一生，后面的报酬是永生， 你知道无限大跟有限大除起来是不得了，不是十二倍，不是三倍。巴斯卡说，既然我们不能保证一定有神跟没神，如果有神你赢得永生，如果没神你输掉也没有输掉多少，你为什么不读有神呢？反正都不能保证嘛，你读有神输的只是这一生坏事少做一点，那你也不要输太多啊，其他大家都一样在拼啊。这是巴斯卡用很简单的数学概率，他说如果人生是这样不能百分之百把握的时候，我刚才说很多焦虑嘛，你就相信有神过你的一生，将来万一有神你赚到永生，你也可以相信没有神还是过你的一生，将来发现有神你就输大条的，那如果没神你也赚不了多少，反正一生都过了。巴斯卡这样讲。好，那现在就要介绍这个吉克果。吉克果他不用赌博，他说这个跳跃，我们在爬山，人生就是爬山。 Soren Kierkegaard 他说我们这一生必须要靠理性来解决我们碰到的所有的问题，难道呢到一个地方你发现你的理性已经没有办法再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跳过去，整个信心的跳跃，你可以决定不跳，我一直要活在理性，那你的人生就只有理性没有其他的部分，那你要把人生过满，你必须要冒那个险，可是有可能跳下去就掉下去了，因为没有保证。那他说这个是信心的跳跃，你愿意跳吗？好，这个你可以选择，不像赌博你一定要赌啊，一生一定要过。他说你可以选择不跳，就活在公园，我不要去旷野，对不对？我不喜欢冒险，我不喜欢那些还太玩，我也不想玩，我就一生在公园，这是我在理性的，可以啊，你可以这样选择。所以他认为这个叫做理性的反思 reflection of reason， 我碰到任何事情我必须要用理性去思考，否则我不随便的相信，这个是安全的，因为你用你的理性来讨论所有的事情。可是到一个地方发现你的理性已经走不过去了，理性的界限到那里，你就要做一个抉择，我要跳或是不跳。这个跳它就称作信心的跳跃。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不管是孔子，不管是田立克，不管是弗洛伊德，不管是海森堡，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理性有一个界限，到那个地方不管是物理或是心理你没有办法，这是人类的有限的。那到那里你可以选择，那我就活到这样就好，我只活在纯理性的世界， That's your choice， 但是你的生命就不能享受到你可以本来人类可以享受的其他的感性的世界，其他直觉的世界，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世界。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都活在理性里面，一直到四十几岁我才发现我的老婆是活在直觉的世界，我们是不一样的世界的人，他的直觉特别强，我的理性特别强，所以我们两个一结婚就一直吵架，碰到问题要决定了，他就说我觉得不对，我说你讲个道理给我听嘛，你要说服我啊，我可以听你啊，他说我讲输你啊，因为你是念精神分析的，那理性特别强，他说我就是不跟你讲，我就跟你讲不对，我说不对要讲个理由，你怎么可以不讲理，他说不是我不讲你，这个就讲不出来理由啊，你想那个感觉吗？那个叫做 intuition。我说既然你讲不出理由就照我的，结果我输个痛苦，知道吗？太多事情我一直以为理性什么都可以处理，后来几次以后我学乖了，差不多快四十岁我终于决定说有时候听老婆的话还是比较聪明，讲不出理由，可是奇怪他就有那种 sense， 知道吗？他说我就觉得不对，那你跟我讲理由我讲不出来，我就是觉得不对。我后来才发现我们有两个大脑，左大脑跟右大脑，左大脑是 logic， 右大脑是 intuition， 我去照 X 光应该右大脑是 atrophy， 应该是萎缩的，因为我的直觉太少，我老婆可能右大脑特别发达，还好讨到这样老婆，所以可以平衡一下，完全靠直觉也是很危险的，完全靠理性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理性就比较安全，人生有太多不是理性能够处理的，别的不讲， 感情的世界就是不讲理，这样讲对吗？
对，
如果只讲理的那个婚姻是很可怕的，他只讲理，因为太多那个 emotional world 情绪的世界是不能讲理的。哦，有人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听过这句话吗？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并不是理性能够解决，这个叫做理性的界限，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样的界限。好，这是电影，就把这个冒险这个 Leap of Faith 演成一个很棒的电影，叫 Indiana Jones， 这个叫做 Last Crusade。 他跟他爸爸要去找那个圣杯，要解决一个问题，后来就碰到很大的危险。那看起来很好，其中有一小段就是讲这个 Leap of Faith， 我们来看看这一小段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圣战骑兵，哦，已经生命垂危，他必须要去拿到那个圣杯。可以把前面的灯关掉吗？谢谢。最后一个考验， 要踩下去。哎呦，没有掉下去。看不见的路，他终于过去了。
好，
这个就是这个短片哈、哦。那信心就是冒险，就是冒险。那你也不得不冒险，问题是你要怎么冒这个险？好、哦，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故事，那个摩西没有成功的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因为他最后发脾气，神说你这个脾气太坏，不用你，所以用他的弟子叫约书亚。那约书亚要带这个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迦南地，要过约旦河。约旦河平常是没有太多水，可是到春天的时候，那个上面的冰融雪下来，那个水就变得很急啊，怎么办呢？没有桥，怎么走过去？难道神就跟约书亚说，你叫那个祭司抬着约柜，脚就踩到水里，踩下去路就会出来，那个水那么大怎么可能？结果技术后来就冒险抬着约柜，脚就一踩下去，就踩下去呢，水就从上游停住了。这是圣经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提到他们的信心冒险。他说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在极远的地，在撒拉巴旁的亚当那里停住了，变成一个垒，然后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面的水就断了，就变成一条干的河道。那他们就走过去，那祭司就一直脚踩在那个河底哈、哦。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跳跃，信心的冒险。好，那信心怎么传呢？像我高二因为受了蓝医师的影响，我决定信这个基督教。那今天教会请我来讲，我也希望我所讲的故事会让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决定说，既然一定要冒险，我要选一个值得我冒的险，反正一定要冒险，我要选一个对我比较有利的冒险。希望你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至少评估以后你做你的决定。那我必须要有经历，否则的话我只是讲一个理论没有意思。高二十几岁吧，一直到现在快70岁，所以我有大概五十几年的经验，所以我是有经验的。我在恒春里碰过车祸，碰过被黑道白道追杀，所以我要跟你讲，你信基督教，你为了上帝离开你台大的前途到偏远的地方去服务，不保证一路平安。 It's adventure， 我很清楚知道信心的路不是一帆风顺， No，一定有 risk， 有冒险。但是既然我选了这条路，我就相信神会陪我走过，是走到现在了。所以不要以为信教就不平安，知道吗？就是我这一生就不会碰到人。 No， that's wrong， 那是不对的。必须我跟你讲不对，要冒险。你不信教也冒险，你信教也冒险。人生本来就没有100%预测跟掌控的事情，所以问题是你要自己去冒险，还是要让一个所谓的神来陪你去冒，就是这个不同而已啦。那有神陪你，你就也比较不敢乱搞啦。坦白讲，因为你相信，不管那个神是马祖、观音、上帝都没有关系，就是你相信有一个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所考虑啦。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个不同而已，其他都一样，人生所遭遇的事情完全一样，没有不同。所以呢，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这个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你要跟人家传教，你自己要有宗教经验，你不能只讲说啊听说的没有用。你有经验吗？那我跟你讲，我有经验，我用我的一生来经验这个宗教。但是这不保证 上帝存在，懂得我意思吗？我到现在我还是在冒险，因为这是不能逃避的事情。如果保证上帝存在，那就没有冒险的可能了，因为保证了嘛。那为什么我相信？就是我选择相信，就是这样而已。佛教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有喝了，你知道那个水是什么味道？没有，我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你不知道。所以宗教是必须去经验的了。好，你看这个，这是六还是九？看你在哪边嘛，你在这边就是九，看那边就是六。所有有关宗教都是一个主观的解释，这个逃不掉，因为我们人是主观的，知道吗？你也碰过一些事情，我也碰过一些事情，我有我的宗教信仰，我用我的宗教信仰来解释我碰到的事情。你碰到的事情，你没有宗教信仰，就用你没有宗教信仰来解释你碰到的事情。这个不管你信不信，我们人就不甘愿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给他解释，而且这个解释是主观的，主观的诠释。我在高一的时候碰到体育老师欺负我，我当然很生气，因为我家很穷，我除了拼命念书没有机会往上爬。可是拼命念书你就惹人家讨厌，因为你挡别人的就学之路。台湾那个时候有保送，彰化中学每一年只保送一个，但是根据你以前考上台大医学院医科的人数来算你后来学弟学妹的那个保送的名额，像建中可能保送名额就多一点，根据你过去的 performance， 你这个中学的表现，那彰中大概就是一个。所以我要保送的话，我只有拼命读第一名，别的没有办法。我从初中我考进去是15名，并不是顶尖，我知道我除了努力没有别条路，拼命念拼命念拼命念，所以初中毕业我就是第一名毕业，那个时候叫直升，知道吗？就没有考虑，我就直升高中，所以我就变成一号了，对不对？因为我是彰化初中直升彰化高中，就第一名。再下一个就是高中毕业要拼大学，要保送，我拼命念拼命念拼命念，我拼命念，别人也在拼命念啊。我们同学有一个是第二名的，他也拼命，可是就差我一点点，他不甘愿，就把全校的老师都请到他家当家教，美术音乐都请到他家当家教，就是要拼过我。可是因为我拼命拼命，所以他就差我一点点，最后没办法，只好请体育老师也当他的家教，不是要加他的分数，是要减我的分数。所以我高一上学期成绩是体育不及格，59分，红的，知道红的吗？不及格。我都不知道不及格不能保送，体育跟操性不及格是不可以保送，我懵懵。然后我就搞不懂了，一个孩子嘛，哦，那你知道我的那个下学期的老师叫陈振雄，他是师大刚毕业派来实习的，知道吗？那我刚毕业的都正义感比较重，对，他就看学生条，那个成绩条，奇怪，这第一名那59，59很奇怪，因为体育有那种平常分数嘛，加个一分是很轻松，就60分不是很好看吗？全班都及格，为什么59？他觉得很奇怪，一定有问题。他第一个想可能是我的问题，叫有一些会读书的孩子会调皮，知道吗？体育课就是故意不带球鞋，穿皮鞋，或是人家操场跑3圈，跑1圈就躲在树下，第3圈才冒出来。啊，有这种调皮捣蛋的，就是要占便宜嘛，哈。他以为我是这样，所以老师讨厌我，就把我打不及格。他不讲话，一直看我，看看了半学期，没有啊，比较瘦哈，体育不太好。可是我初中体育都大概60几分、70分，就这样过来，啊，怎么会59？他就开始去问，他不问没关系，他一问，他问出来说，原来是体育老师被收买，知道吗？ 就帮我打59分，我就不会挡人家保送。我不知道啊，那这个老师就很生气，知道吗？他说：“那样呢？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这个学生呢？”有一天下课就说：“蔡茂堂，下课不要回家，到体育组，体育组就是训导处啊，改系耶，你知道吗？一定有问题的孩子才会被下课被留在训导处嘛。”我想我没有犯错啊，怎么被留下来？所以我就不敢跑了，下课就跑去体育组报道。他看着我，他说：“你很笨。”我说：“你不去查查我的成绩？我是直升第一名呢，怎么说我笨？”我不敢讲话，我就看着他。他说：“你以为你念书就会保送吗？”我说：“阿伯是别安啦，我家什么都没有，我除了念书什么都没有啊。”我还是看他，不敢讲话。第三句：“你知道有人在设计你吗？”我垮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崩溃了。我开始恨那个体育老师，那个上学期那个体育老师，那个是倒货呆。我说我得罪你什么？我只是家里比较穷，你怎么这样对付我呢？我真的恨，我是基督徒呢，我爸爸是第一代信教的，我都知道要原谅别人，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被报仇了。可是我一个小朋友怎么报仇？没关系，我说你不让我保送，我有能力考上台大医科，我考上以后我一定选小儿科，然后一定住在你家隔壁开业。我就等你，等不到你孩子，我等到你孙子，终有一天等到你，你就忘记了你以前怎么欺负我。当你孩子有病到我那里来，我被他搞得死不了又活不起来，然后叫做拖腮脸，让你知道你欺负别人的小孩子多可怕。那是我，你知道吗？恨那个老师也不知道在恨他，他过得很快乐，我不知道他拿人家多少钱、啊、那我自己就很难过，你晓得吗？当你怀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过得不快乐，一直不快乐，然后看什么都不对。那时候很可怜啊，张仲还在选模范生，在要求全校选模范生啊，每班派一个代表嘛。我被我们班，因为我们班第一，我第一名嘛，就被派代表。我还要去演讲呢。老师，各位同学，我昨天帮一个老太婆提着菜过大马路，请你们投我一票。这个开玩笑。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叫做品学兼优，知道吗？其实没有啦，会读书跟人品是分开的啦。没有哪有品学兼优，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嘛。我自己看不起自己，我觉得我是两面人。在学校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乖乖牌，会读书，什么都很好，那心里面是恨。我不能买书，我就去借图书馆，叫做基督山复仇记。我也是，拼命念拼命念，因为那个人被欺负，后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报仇嘛，我要报仇，过得不快乐。难道你知道吗？我的弟弟低我一届，他大概也不快乐。我们家在彰化其实是不快乐，在教会也是被欺负了，教会就不讲了哈。所以对教会也没有好感，坦白讲，真的没有好感，觉得大家把这种大岁率了。你回去照你的镜子看，一定一个大一个小，没那个大的眼睛是看有钱的，啊小的是看没钱的，明白？对吧？就是这样嘛，我被歧视了，知道吗？我们小孩子感受很深了。我觉得教会牧师都是骗人的，都教人家要相爱相爱啊，照我一样，你都嘛爱好亚人。那穷人呢？我爸爸是长老哦，还是在教会被污蔑？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污蔑。可是牧师不敢讲话，因为那个大家族得罪他，等于得罪三分之一的会友，这个谁敢？所以我看不起牧师啊，坦白讲，我是这样过来的。然后有一天就非常生气。跟弟弟吵架，我就跑到菜那个厨房拿菜刀，我要杀人了，把弟弟杀掉，把妹妹杀掉，把妈妈杀。我爸爸已经车祸腿断掉，已经不能跑，所以最后杀我爸爸，然后我自杀。我觉得我们家在彰化，彰化中学，彰化教会，都够难玩。我的偏激到那个程度，就是你只是给人家找麻烦， 所以我说垃圾车来的时候，垃圾自己跳到垃圾车，所以就没有人需要去把垃圾丢掉。你碰到垃圾车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垃圾要丢掉，可是没有人想去拿，很臭。我觉得我们家就是那样的处境。然后那天晚上跑到厨房拿到菜刀，我妈妈看我的脸色不对，印堂发黑，所以马上把我抓起来，知道吗？我们的那个老房屋是那个后九山嘛，那个门是木头的，不是那种三合板啊。三合板的话，我的菜刀一弄应该是过去了，是砸大的，都是木头，里面还有一块大木头，那个就抓，知道吗？就把那个门就抓起来了，那我就被关在厨房，拿刀就一直剁那个厨房，结果呢，那个木头太好了，所以没有剁开了，我的气都剁在那个木头上面，本来是 C 调，后来变成 F 小调，一口给都没崩溃，就是本来我妈妈一听，哎，这个好像气消了，她也没有讲话，她就把那个窗打开，我自己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晚上我真的崩溃了，然后我祷告，我跟神说，到底你有没有？你有的话，为什么不帮我主持公道？为什么我爸爸在教会被侮辱？为什么让我在学校被体育老师欺负？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有。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为什么让我看到蓝医师那种人，让我羡慕当基督徒？蓝医师是英国人，他真的爱我们这些穷小孩。还有我爸爸，他信教一生倒霉，可是到死他还信教，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我们信教都是要得一点好处嘛，他什么都没有，他老婆被蜈蚣咬死，然后后来车祸腿断掉，一生悲惨，他到死还是信这个基督，我就很奇怪，基督教有什么值得好信的？你什么都没有拿到，干嘛你要信？
有啊，你爸爸有拿到，生了这么个好的儿子。
他是我学弟，很好的学弟。对，那就是，所以我知道说信教不一定都会得到神的祝福，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才值得我爸爸那么坚持，只是我搞不懂黑起什么悔，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说，如果你有，你帮我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我瞧不起别人，因为我会读书，我谁都瞧不起，骄傲了，知道吗？我骄傲，你有你把我骄傲拿掉。第二个，我怀恨，我很讨厌自己这样，你把我这个怀恨拿掉。要把我拿掉不简单，因为想到那个高一的体育老师，我就火大。你相信吗？我高二这样祷告，上帝也没有给我讲什么话。高三上学期，教育厅宣布保送废止。你相信吗？这是事实，就是我们那一届，我是38年次，因为年底生，所以我是跟生39年次一起读书的。台湾的都知道，因为每一年都讨论这个保送不公平，要废止。可是刚好就是有立法院，他儿子那一年就不敢废止。我们那一年不晓得怎么样，就刚好那一年都没有了，就是教育厅赶快宣布保送废止。我问你，保送废止跟我有关吗？
有。
你怎么解释呢？我是祷告，没有祷告保送废止，我不敢这样祷告。我只是祷告说，让我不怀恨那个体育老师。保送一废止，那个59分就变成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再恨他也没有意义了，知道吗？都没有了，一切都乌有了，大家要考试。我们那一年很可怜，我们初中念旧数学，高中念新数学，连老师都不知道教什么的那一班啊，我们被实验班啊，初中念的是传统的，然后高中有什么矩阵啊环啊听不懂呢，那跑去跟老师说，啊你也说清楚呢，他说、啊、我也不会啊，你是要怎样？我们怎么办呢？没办法，他说我是暑假才去师大学的，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尽量跟你们讲了嘛。所以我们联考的时候很惨，没有保送，对不对？大家都考，记得第一天考回来，我爸爸光课，我没问啦，没掉啦，他都看我题目啊，他就猜啊，我运气好，我猜的比较多对，知道吗？这 彰化中学那一年全军覆没，只有我考上台大医科，一个。我的感觉是我被证明，如果有保送应该是我，因为保送本来就应该保送最有实力的，这样讲对吗？
不对，
我考上了，只有我一个考上，我其他同学要念台大医科就要重考了，不然就是考别的医学院，他不是我同届的。不好笑，真的，那一届我台大医科，
定给五个
字，只有一个。
吴英树告诉我，
吴英树是嘉义中学，他们有三个在我前面，我是考第四个，一号、二号、三号都是嘉义中学，问题没有解决啦，人家讲的没有错啦，给你混上台大医科，立马不摘掉他啦，你家里根本没钱，你读什么读啊？我的解释是说。我跟神要的只是不要让我怀恨，神居然动到台湾的保送制度，这是我的解释，这是主观的解释，你懂吗？因为你不是我，你说嘿，你喝高没啊？那是你的解释，我只是要用这个例子让你们知道，我们人生碰到事情，有信仰的人会用他的信仰来解释他碰到的事情，安尼尔啦，没有对不对？你会这样解释吗？那没有的人就说那叫凑巧，凑巧也是一种解释，知道吗？因为神存在不存在没有人证明，没有信神的人有他的解释，有信神，我只是要讲说六跟九都是一个主观的解释，地上只是这个一个符号，对不对？你从哪边看？所以当有信仰的人跟你讲神怎么样怎么样，你就那是他的解释，这样懂吗？但是你不信的人，你说这个是巧合，那也是你的解释啊，那个不是事实啦，那个是对事实的解释。所以每一次谈到信仰做见证的时候，你只能讲你的解释。我的问题在这里，我考上了第四名，可是我真的没钱，你念你去念吧，医学院很贵呢，我也没钱买书啊，不要说没钱缴学费，连买书的钱都没有。为了考上第四名，你知道人家会来你的家里贴红布条，有没有？安装，然后会来放炮，哇！我们这个什么光宗耀礼啊，什么的。我拿到幼师、水、农会，还有彰化县政府的奖学金，因为考得不错嘛，考到第四名，全部的钱是7000块。That's all， 我全部的钱。要买一个中山装，那时候学校给你画一张图，你要做一个那个军训的中山装，还要买什么一个棉被、一个席子、一条蚊帐，什么这一单人份的什么都要买，我还买两个皮箱。那这是我全部的钱用完了，那就去新生训练，我就在头痛说啊，格莱贝安呐，7000块都用完了，剩下一点钱坐火车去台大报到。3天新生训练，我现在到晚在担心说阿比亚奈，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请休学，然后去打工。可是休学要医生开证明，我又没有生病，我找哪一个医生帮我开证明说我休学啊？不休学，我哪里有钱？爸爸根本没有钱给我啊！那3天，我穿的衣服跟同学都一样，那么新衫，知道吗？大家都以为念台大医科都是很有钱，大家穿的都一样，那排排坐1、2、3、4，啊，我的隔壁就是。那个林静云啊，她是北一女的，是女生啊、哦、我们在彰化齁、哦、从国小到高中都是男生学校，整个学校没有女生，一个都没有，看到女生的皮皮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我坐这样，我是歪这样，林静云 我不敢看她，这是歪这样。然后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下课的时候，林静云拍我，彰化郎，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住在宿舍吗？我说是啊。他说我弟弟在找家教，你要不要帮我问问看农学院有没有同学要当家教？我说好啊好。我想说，哎呦，我要求我在等家教等不到，现在自己找来了哈、哦，我怎么可以去问农学院？我知道我一个农学院同学是很穷啊，叫陈永悟哈、哦，我认识他了，可是我不敢找家教中心，家教中心有时候会拐大学生的钱，知道吗？我听过这个报告，我不敢，我哪里有钱再去给家教中心拐呢？都不敢去啊！现在我的同班同学，就我隔壁的林秋江的女儿，她要我去教她的弟弟，所以第三天我就跟她说：“我可以教吗？”她说：“可以啊。”taxi 哇，第一次坐 taxi 呢哈， 然后下课就到他家去，结果没有家教，先到他的琴房，哇哇，一个房间那个琴就是一个房间，我第一次看三角形的，以前钢琴都扁扁的，怎么现在有那个三角形的，我都不知道，哇，弹贝多芬给我听，哇，昏倒了，然后就开始教他弟弟，那时候家教一个月300块，我拿到600块 ，double， 那家里很穷呢，600块哈，我那省，因为我知道弟弟妹妹家里还需要钱。我找那个陈永武，我说那个很穷的那个，我们两个一个农学院一个医学院，我说我们中午下课不要到餐厅，在餐厅门口相等，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买肉我就没有钱买菜，我如果买菜就没有钱买肉，他也一样，他也很穷，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等，然后就是一块半，一顿一块半哈，我就买一块肉，他买一个菜，然后我就切一半，然后半块肉给他，他切一半，半块菜给我，这样我们又有菜又有肉，就这样维持健康啊。
对，
这样还是可以活呢，我还可以寄300块回去给爸爸，帮忙爸爸。哎，你知道医学院要念7年吗？我的家教哈，顶多教1年，有时候教半年。那时候只有在快初三、高三才会请家教，高一不会请家教的啦。换句话讲，你不管再教的再好哈。你教的学生考上，他会谢师宴，请你吃一顿，明天在边来啊，得下啊，就是没头路啊，知道吗？啊，那怎么办？下一个在哪里？7年哦，你相信吗？一年接一年，我跟你说，如果只有一年，阿公喝高粱，对不？你知道玩那个钱吗？丢上去下来是中山头还是台湾，知道吗？一半一半嘛，哦，我 50-50 可以嘛？7年的话，1/2的七方，那就是很少了。第7年几乎不可能，因为 intern， 你不可能去当家教，你要值班嘛，实习医师啊，那怎么办呢？我妹妹何许不是考上北医附专，啊，这个哥哥够给搞，只要你考上。我就想办法让你念，哇，讲得大声话。我大四的时候，爸爸去世了，爸爸再也没有办法工作，那脚断了嘛。所以我不只要付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我还要付我妹妹的学费，所以没有当家教根本不可能啊。那第七年不可能嘛？神还是让我有机会，而且不是当家教，当陪读。哪里有陪读这个东西呢？这奇怪。就在我们那个医学院宿舍布告栏写一张很奇怪的陪读，就是规定台大医科7年级才可以去陪读，晚上10:30开始陪，有宵夜、水果、专车接送，必要时可以过夜。哇，这个这什么这是什么东东啊？然后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待遇是一般家教的6倍，一个礼拜陪2天，哇。哦、我们听说、哦、台大医学院、哦、南部就有那种你娶我女儿就嫁妆3栋楼房，我们知道有这个行情啦、啊、可是这个太奇怪，10:30要去陪读，有宵夜，然后必要时可以过夜，这个更奇怪，
没事
啊，待遇那么高是什么吗？我说那个要找金龟婿也不是写得那么露骨嘛，所以我们班同学说 Licky 大家都不爱。那我有一个同学叫翁瑞亨，他本来不是基督教徒，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传他信教了，他跟我好朋友，他做过我们台湾的那个健康局长。他说翁瑞亨本来台大 neurosurgeon， 他的故事我就不讲了。他就跟他说，哎，参谋长，你需要家教，这个刚好吗？一个礼拜2天，而且待遇那么高哈。我说不行了，穷是穷，要有骨气，怎么可以为了一时的困难出卖一生的幸福？这个很明显，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绝对不去。他说但是你需要啊，我说不去。那一个月过去了，那张红纸变成白纸，因为晒太阳又下雨嘛，可是他用油笔写的，所以字还在。我们说啊，你这需要，为什么不？我说不行。他说这样好了，反正那个钱那么多，一个礼拜2次，我陪你去。我说怎么陪？他说你去一天我去一天，那个待遇很高嘛，就是一个人一半嘛，哦，那万一有仙人跳，你到法院证明我清白，我证明你清白，我说哦，这样可以，这样够得意哈，我觉得这样这个人不错，这个同学很好，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这样讲，我说好了，那没办法嘛，死马当活马医，我就打电话，哎，翁仁在我旁边， 那请问你们还在争陪读吗？他说还在争陪读。哎，还在争陪读。请问是陪女的还难？那时候都没有想到同性恋哦，是陪女的还是？他说这是我。哎，咋不会咋不会？好、哦，男的啦，没有问题的哈、哦。你要陪什么？他说对不起，我是你学长。哎呦，吓死你！是学长啊，是已经毕业的学长，要我们 intern 去陪什么？他在跟我讲他悲惨的故事。他是我们的学长，台大外科，然后到冈山开业，生了三个小孩，他赚很多钱，马上做三栋楼房。可是老三是自闭症，在台湾自闭症只有台大儿童心理卫生在治疗，其他都没有。可是他担心的不是治疗，万一他死了，他这个第三个孩子谁来照顾？他上面有两个都长得很好，他没有把握将来他们结婚配偶会来照顾这个弟弟。他有把握他赚足够的钱让这个小孩子吃到死也用不完，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万一以后那个其他的人不照顾他，他就没有把握。他为了这个，他就想办法要去美国。他说美国有 social security， 我到那边我就需要考 ECFMG。 他已经毕业好几年，基础医学都忘记了，临床他没有问题。他说台大医科七年级一定都会拼 ECFMG， 因为我们毕业以后没有出路，大部分都是出国嘛，大部分都出国。所以他说要你陪就是把你们考学生念的书念给我听。他就把冈山的诊所房子都卖掉了，搬到天母，在那边他也开业。他说我看病人看到十点，所以十点半才能听你们念，那怕念完太晚没有公车回去，所以我诊所有一条长椅子让你们睡觉，明天第二天一早你们搭巴士回到学校去念书。哦，原来如此。我们都是歪心的，对不对？人家都没有什么歪心脸，你们刚才都笑得很开心嘛，对不对？你跟我一样歪心嘛，真的是这样。你怎么解释我的遭遇？巧合吗？还是有一个神冥冥中在照顾我？我再讲一遍，那是我主观的解释，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说巧合也是你主观的解释。当连续七年都巧合的时候，你那个巧合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小声了，因为你有理性，你也知道熬下喝命。我告诉你，你买彩券得第一特奖喝命，对吧？连十年都是买 T 特奖作弊，安尼讲对不？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你要喝没啊？连十年都是给你买到 T 特奖，一定有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可以用巧合解释一次，你不能用巧合解释太多次，那个几率越来越低。这个纯几率的话，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我这个神是真的。那一句话是主观的解释，这样了解我想讲的吗？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相信，你也可以有你主观的解释。你生命还是会遭遇各种打击。上帝没有从天上给我钱，没有一块钱也没有，我每一块钱都是自己去赚来的。但是需要上帝给我赚钱的机会，你懂吗？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不是不想去努力，我根本没有门。那我走过来了，所以这个是主观的解释。九二共识，各自诠释，这是台湾目前的处境，不是吗？有共识吗？有啊，可是各自诠释啊。所以信教不信教就是这样，诠释不同。十字架，不信的人是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这个很清楚。一个事情，两个解释，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我能够跟你们讲的，不是跟你保证或证明什么，我只是跟你讲，那是我的经验，这个我们叫做见证。见证不是证明，见证是我曾经走过，我知道那个感觉，我就跟你讲这样子。你知道在那个十字路口发生车祸的时候，法官一定会知道，当时刚好站在路角的人，他不能只找一个，他要找好几个，因为我站在这里，我看到一部分，我那边看不到。如果有一个站在另外一边看到，那法官就根据我们讲的话去凑一个可能是哪一个人撞哪一个人。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所以每一个人都诚实的讲看到，可是他不能，他没有办法从天空看全部，他只能讲这是我看到的， 我不能骗法官，我看到的是这样。然后那个人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然后法官就根据你们的描述，他去拼凑那一张车祸可能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在解释你的人生经历的时候，只能讲你主观片面的诠释，这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不能跟你证明神在不在，我只能跟你说我是一个见证人，因为我玩过，我不是没有玩，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只能讲我的见证，我不能证明神存在，也不能证明我讲的都是对，只能告诉你说那是我真的走过来的一条路。所以他说生命显出来，我们看见过，做见证，然后传给你们，那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玩这个游戏。冒险一定要冒险，可是你要用有神来冒险还是没有神来冒险，这是你可以决定的了。孙悦刚刚过世，他在电视广告最有名叫做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基督徒能够跟你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曾经玩过，觉得这个很好玩，介绍给你，你决定要不要玩，这是你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是我必须跟你讲，我是诚实的分享我的经历跟我主观的解释，我跟你讲了，然后你评估嘛，你听我讲了，你再考虑说我要不要冒险来玩这个游戏，或是我不玩可以，那是 your choice， 你自己决定，这是一个抉择，这是一个冒险。耶稣亚带他们过约旦河，要退休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决定，你们要拜耶和华，或是要拜你们主公拜的神，或是要拜你们所住的地拜的神，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决定我们这一家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决定。那每一个人，到今天来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什么教，包括受洗的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每一生每一天都在决定，我要做个基督徒，或是我不做基督徒。已经受洗的人也是一样，我要以我的信仰过今天的生活，明天也是一样。所以你的一生是一连串的决定串起来你的一生。那今天你们可以来，应该是一个机会。这个就是刚才你们已经唱过的歌，那个其实是兴起剧院，我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台视吧，礼拜天下午有半小时的这个，把台湾的一些故事弄成影片啊，叫做兴起剧院。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好看，就是看这个嘛哈。那个是一个牧师写的编的剧，叫做赵蔚然啊，他写的那一首歌，刚才你们唱的就是机遇。我们来看看这一首歌。就是那一条歌，那我自己有加了第三节，那是我加的啦哈。我们来唱看看，来，像晴空白云，念念不停；像水面浮萍，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切莫等待，切莫迟疑，切莫音讯，向天空欢欣，忽现忽隐，向江山欢迎，迎向光明， 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先向往，我宁可先，我愿追寻。亲爱的朋友，把握机缘，耶稣的慈爱永不改变。今天接受他引领向前，人生旅程永不枯竭，充满意义。给大家一个机运，机运其实是一个 kairos， 我们希腊文看时间有两个字，一个叫 chronos， 一个叫 kairos。 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物理学来讲都一样，可是在我们来讲是不一样。在40年前的5月29号下午3点钟，对我来讲是非常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婆结婚。对你来讲那个时间是一样，你知道不同吗？我们大家都走过那一个时间，可是因为那一个时间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在上帝面前娶我的老婆。那一个时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kairos， 不是一个 chronos， 对你们来讲就是一个 chronos。 我想你有你的 kairos， 你一生有很多决定，比如说你决定要考医学院或农学院，你决定要不要结婚，你决定要住哪里，你决定到哪个医院工作或是到哪里上班，你决定要移民美国或不移民美国，这些都是你人生的一个 kairos。 我觉得今天你们决定不去别的地方，来这里听我演讲，也是你的一个 kairos， 这是你的决定。你可以不来，对不对？你来了你也可以说我听一听啊，你讲得很棒，可以。但是你也可以决定说，如果这个蔡牧师不是骗我，那也许我可以考虑试试看玩这个赌博，我用有神来过我的一生看看，看我会赌出什么东西来。跟你讲没有保证，但是一定有经验，一定有你有神的经验。我们要做祷告，我会问你们，如果你决定要尝试的你可以举手，你不管别人。如果你不想尝试的，你就等我一点时间，我要给大家一个机运。这是你的决定，你决定对我没有关系，只是我既然来了，我觉得应该给你们这个机会。你自己说好，我要尝试了解这个宗教，我要尝试来看基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值得我这一生来跟他呢？好，我们一起祷告。刚才我花了将近2个小时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所以呢，你听了以后，如果你觉得你想试试看，跟我高二的时候一样，好，我愿意来尝试，来认识这个耶稣，来试试看有耶稣跟没耶稣过我的一生会不一样吗？愿意这样的人，请你举个手，让我知道你想做这个决定。好，放下来，我看到了。还有吗？其他的人，你不管，你自己觉得，你如果不想，你就给我几分钟嘛，哈，就是安静的坐在那边。还有没有朋友？你自己决定，因为这个是没有别人可以帮你做的。You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yourself。你决定了也不会做什么改变，只是你愿意尝试有神来过你的一生，愿意去认识这个神。你人生还是会碰到困难，我讲过了，并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平步青云。 No， 不可能的，一样是不一样的是有神陪你来度过人生的困难，这一点不一样。还有朋友吗？还有，你举个手让我知道，我可以替你祷告。好，我看到了，放下来。还有吗？我们给这些朋友一点时间做他的抉择，做他的决定。还有吗？我们要结束了。好，我看到了。还有吗？好，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13年前让我有机会到芝加哥来，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今天你让我有机会再回来，我们看到更多新的朋友，他们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他们在寻找 他们生命的意义。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花一个下午来分享我生命的故事，从高二一直到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他们举了手，主你看到了，他们愿意来追寻这个有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走过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际遇，就求主你从天上祝福他们，让他们这个决定真的跟我一样，可以进到一个跟神同行的人生的经验，让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验不是听别人说的一个理论。但愿不管他们将来住在芝加哥还是到什么地方去，神陪着他们一路同行，带领他们的脚步。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的机遇，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我会继续讲，今天我讲的是冒险，明天我讲的会是成长。信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生命，它会变。